孔道爷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跟在座的人不一样，因为这楼是他摆的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他感觉都有点内疚。谈过几句话之后，他先站起来了，无量天尊，各位老剑客，徐三将军，贫道是个罪人，这样吧，我先帮着大家破楼，破完之后我要求徐三将军把我带到开封府，该什么罪贫道我就领什么罪，我是绝无怨言。你看他这么一说呀，大伙倒没词儿。徐良一再安慰他，老人家您不要这样想啊，事情就是这样，你不知者不怪，萧德成犯的法他自己承担，跟您毫无关系。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您没认识到这一点，还要帮着萧道成作恶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您既然要帮着我们破楼，您算立了功了，那个罪完全化为乌有了。请您老人家不要想别的，这阵就集中精力帮助我们破七星楼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孔先知千恩万谢。那么大家在屋里正在闲谈的时候，爱虎跑进来，三哥，你可注点意啊！我看这海面上来了无数的船只，旗帆招展，不知是干什么的，能不能是萧道成、夏随良他们耍的坏主意，请来人帮忙来了吧？要那样，咱们腹背受敌，形势可相当不利啊！老兄，你赶紧亲自看看去，究竟是什么人？是爱虎撒脚如飞奔码头，大伙全坐不住了。房叔安也跑到村口去瞭望，过了没有片刻之功，爱虎又跑回来了，眉飞色舞，拉着徐良的手，这个乐呀，三哥，我探清楚了，您猜谁来了？啊，谁来了？海州总兵官曹锦超，曹大老爷来了，领来2500铁甲军队来了。哎呦，徐良一听，精神为之一振啊！让众人在这坐着吃茶，他跟爱虎、房叔安马上接出去了。等他们到了码头的时候，这官船已经靠了岸了，下了锚链，打好了跳板，这军队开始从五路登陆。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，挎着宝剑，马鞍桥上挎着大刀，后边有中军官、旗牌官跟着一大帮。徐良、爱虎就迎接过来了，彼此一见过，报通姓名。曹锦超一抱拳，范将军，我奉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所差，受包子人之托，带着2000多弟兄来到三仙岛听候差派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原来我不知道，开封府和五军都提府联合给我下了公事，我是借着公事之后才来到的。说着把公事拿出来，徐良一看，可不是，上面有五军都提府和开封府的大印，这才知道家里边担心他们，因此从海州调动了几千人马作为增援。徐良也来了这么多军队，当然是高兴，告诉曹锦超，你把军队先扎在集贤村的村外，您呢带着几个当官的赶奔店房，咱们一同议事。是，三将军，要讲究攻杀战守、排兵布阵、斗野埋伏、攻城陷阵、打大仗，这我还行，至于你们这个打法，又什么破楼了、打三仙观了，这我可是外行，我不是客气，三将军。 我来了是听您的，您叫我怎么打我怎么打。徐良点了点头，就这样把这一大帮当官的让他点了。你看这些剑客，你身份再高，你属于老百姓，你不是官呐，人家是代表官府来的，堂堂的一品总兵官，所以大家必须都得接一接，把曹锦超以及几位副将接在里面，大家互相通了姓名，分宾主落座。徐良想趁热打铁，不能多耽搁时间。你知楼里那些人什么资本？随时随地都有性命之忧啊！倘若夏遂良他们见识不好，再跑了怎么办？因此，徐良皮马上选出一个人来，做临时的指挥官，调动人马攻打三间观，大破七星楼。大伙儿异口同音同意，让徐良主持这个事儿。房叔安一听，我这就累了。那除了我爹，没有第二个。干啥？您甭客气了，您现在就是兵马大元帅，我们就是您手下的将官。您呢，干脆就分兵派将得了。徐良呢，一再推辞，老少英雄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徐良没办法了，只好接受。大伙把水喝完了，饭用完了，晚餐家伙全撤下去，就在这屋里头就变成了帅厅了。徐良也没客气，威风凛凛，是居中而坐，老少英雄分别排列在两厢，连新来的总兵大人曹锦超也在人宠之中。可徐良把小脸绷着往两旁看看，各位，撒西亚徐良不才，服此重任，能不能破得了三相观？能不能抓住夏徐良？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？能不能救得了各位高荣？就在此一举了。
又倒是架不长着兵不齐，
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没有五营哪正六律？这人多了就得有个规矩。既然大家推选我当头目人，我就得执法如上。我要求在位，不管你身份多高，身份多低，你也必须服从调动。哪一个要不听，我可不客气。大伙马上回答，主帅您就分派，谁敢捣乱不听调遣，大家共诛之，绝对饶不了的。
多谢多谢。
徐良酝酿了一会儿，没有令箭怎么办呢？拿筷子当批令箭，这就叫筷子令。拿了一只，他往空中一举，今天我来个十二路分兵。可大伙一听，这可够多的啊，十二路分兵，听听他怎么分的。第一路由我领着，大破七星楼。我们这一路是金瓜道人孔祥之、南海旗舰上淮山上老剑客、哈兵透骨我这个弟妹陆小英、谢不大土鬼方叔安、辉谢童子方宽、多臂童子方宝，一共我们七个人负责破楼。当然唱主角的是空乐剑客。这第二路夏侯仁夏老剑客、马凤姑马老剑客，来，你们二位啊，不要到七星楼去， 要直接赶奔三仙观，从东面把道路封锁，捉拿夏遂良，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当然你们二位仍担事故，我让曹大将军给你们拨200人马，不得有误。
遵命，遵命。
徐良接着往下说，这第三路就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，哈江孤雁不灵女剑客上云凤，你们领着200军兵封锁西面，要捉拿夏遂良和卧佛昆仑僧，不能叫他跑了，不得有误。如果从西面要放走的人，我为你们试问。
遵命，遵命。
第四路是欧阳钟会带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领兵200封锁西面，这北面是万年古佛带着他徒弟海外野叟王元领兵200封锁道路，不能让泽寇跑了。这东南方向徐良是这么安排的，楼里头困着12人，要把楼破了，把这12位给救出来。这12位都了不起啊，他又把里边的人做了分工。这东南方向就交给陶禄、陶富安、古墓大剑邹瑞、走化昌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这东北方向就交给铜金刚、铁罗汉、大力佛、欧阳普中、风僧醉菩提、凌空和九转还阳达力佛、古风罗汉。这西南方向交给铁观音、彭之花、铜头铁臂、无毛怪、江兆会，还有乾坤颠倒陆天林、陆岛剑客。这西北呢就交给飞天灵狐、潘鼎臣、潘老剑客，还有茅山二圣、无极叟鸿飞、神龙叟哈坤。这第十路就是徐良他们破了楼之后把人手倒出来，作为九路接应使，哪路不到他们帮着哪路。小一是爱虎、玉面专诸、白云英、霹雳鬼韩天锦、分子都陆贞，配合着总兵官曹锦超率领军兵包围三仙观，封锁主要的交通路口和海港，误使一人漏网啊。这徐良用筷子令啪啪啪啪啪把这12路全都分派完了，大伙暗中挑大指称赞，罢了，那徐良啊不光是能力大，肚子里真有玩意儿，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复杂的事情，让他安排的条条是道，样样得体。有这么个主帅，大伙心里更有底了。徐良都安排完了，然后争取大家的意见，问这样行不行，大家料作补充，基本上全都同意。可这事呢分派完了，日子往西转了。徐良心里说，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了，我就不相信这么样调动就能打不破三仙观，破不了七星楼。大家饱餐战饭已毕，总兵官曹锦超回去调兵，把军队拉到祭天村里头，分成若干小战斗部队。你看这军队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杂而不乱，鸦雀无声，只能听见奔走的脚步声和武器的碰击声，谁带着的谁领着军队出发，有条不紊。单且他们咱不说，单说山西大雁徐良，徐良把别的全安排好了之后，背背金丝大环刀，腰里带着青龙剑， 请着金官道人孔仙芝、山药蛋、陆小英，带着房传、方宽、方宝，他们老少七位先起了身。你想想，这么大个战场，这么多的人，咱不可能一下都说到了，必须一路一路的说。而且别人怎么领兵攻打三仙观、封锁哪三仙不说，单说徐良这一路，他们这一路扶着主要的责任呢。老仙儿的心都提到嗓子里边，他们一离开店房，天就黑了。山药蛋建议徐良别走原来的路，预防夏遂良在道上设置障碍，有人设下埋伏，干脆我领你们走条超道。因为这山药蛋是本地人，对地形相当熟悉，徐良点头让他在头前引路，还真就没费劲儿，在定更天刚过就来到七星楼。今天晚上啊，多少有点蒙蒙的月色，多少还有点沙，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啊。他们从大墙飘落到院里，这得看金冠道人的了，因为到了危险地了，这是进去。金冠道人用眼睛一看，心里有底，外边的消息埋伏没变，都是当年自己亲手摆的。因此他告诉徐良夫人，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，大伙放心，不会有事的，等到楼里的再说。孔仙芝、孔老剑客领着他们赶奔西北千威天。你看前者他们来破这座楼走南方丙丁火，错了，孔仙芝摆的楼他心里清楚，走西北前为天进了七星楼了，可以奔总闸，把总闸也就是总的消息给死住了，那就方便多了，可以顺利的登上三楼，就能把人给救了。你要从南门往里进，又打这个又打那个，那麻烦事可就多了。他们刚到了西北，还没等着进楼呢，在黑影的地方窜出一大帮人来，插大剑，灯球火把，是量子幽松，照如白昼，为首的有四个人，每人掌中一条冰铁三节棍，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把道路给拦住。徐良一看，和这四位长得可够凶的了，都是散发披肩，脑袋上用皮条子勒着，上身是虎皮的坎肩，下边是虎皮的围裙，光着脚丫子，就好像多年深山里边的野人相似。这四个人当中，其中有两个还戴着耳环，这是在这儿遇上的，这要到深山老林要看见了，得吓趴下。孔仙芝还没等说话呢，徐良先跳过来了，老剑客，您不要管别的，您就负责破楼扫清障碍的事情，有我的。徐良真是好丫头，人到刀也出了鞘了，大环刀放出一道七彩的光芒啊！山县把大环刀一压，高声断喝：“我不能求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奉了金灯大剑夏老剑客所差，在这保护七星楼。徐良，不认得我们哥四个是谁吗？我们就是南海著名的石打磨，我们一共来了哥四个，在下 人送绰号翻江倒海水中魔，我叫八林，他是双手搬山开路魔八广。这二位，一个是人中魔五霸，一个是云中魔高三，是也。闹了半天，这四位是最著名的南海十大魔其中的四位。这夏翠良啊，这回可喝出本去了，请老了人。十大魔是哥十个，他没全请到，请了其中的四位，因为他们都是猛将，让他们埋伏在七星楼，今儿晚上跟徐良碰上。白眉大侠就知道是一场硬战，而且内在速战，不能久拖，拖的时间越长的越不利。因此徐良一咬牙，好吧，我们要破楼，你们不让破，那好了，赶紧亮家伙过来，仨先生陪着你们走起来。这头一个跳过来就是翻江搅海水中魔八林，这四个人当中他是头子，一晃冰铁三极棍露头便打，这条三极棍是瓦令风声，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，人们发现八林冷不丁身子一震，眼睛往上一翻，身子晃了两晃，是摔倒在地。金管道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哦，一看懂的了，八林梗嗓上安着一只镖，不知什么时候徐良扔出一只镖去，打中梗嗓，他是气绝身亡。那三魔一看大哥死了，痛断肝肠，晃三条三级棍往上一纵，才要围攻徐良。